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岗位中证实大法。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新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8日。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，现将自己在工作岗位中证实法的部分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分毫不沾。我是在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前得法的，当时我经管单位科室里的钱款，有一天主任和我一同逛街，那年流行穿胶衫，价格比较贵，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。主任相中一款后，想用公款给我俩一人各买一件，我表态不要。他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也没勉强我。我要求自己在公款钱财上做到分毫不沾，曾经还把办论文证书分得的1000元钱暗自归到科室的公款里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在压力下坚持修炼，校长天天找我谈话，让我放弃修炼，我都表示信仰无罪。他看软的硬的都不起作用，就有意刁难我，让我把楼前铁栅栏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。我无怨无恨地认真清理，清理到墙根时，发现一个小袋子被土埋着，捡起来一看，是一摞1元钱硬币，我就把钱交给校长。他惊讶地看到钱袋上面还有泥土，笑着说，这钱学校不收了，作为你这次劳动的报酬吧。我说，这是在学校院里捡的，我不能要。他还是不收，我就把钱交给工会主席。工会主席感叹地说，你这真是拾金不昧啊。修炼人的风范。2002年，我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非法劳教2年，出狱后回到单位上班，领导把我从原来的前勤培训基层领导调到后勤打扫卫生，具体的说就是擦楼道、收拾厕所。我以前都是与领导阶层打交道，现在让我干这种勤杂工的活，加上由于迫害造成我家庭离散，心里很是酸楚失意。但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自己有面子心，必须转变观念，在法上提高上来。我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是多么幸运，人世间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想无论干什么工作，作为大法弟子都要把它干好，体现出修炼人的高境界风范。学校楼道里污垢痰迹很厚，卫生间也脏乱不堪，于是我从家里拿来抹布和钢丝球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仔细蹭，再用抹布擦干净，旮旯犄角都彻底清理干净。来办事的人都说，现在可真是物见本色呀。学校开大会时，校长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。否定迫害。我因被非法劳教，需要补考教师资格证，考试前需要填表报到局里审批，表里有一栏，有过何种犯罪处罚，学校给我填上被劳教2年，我想不能承认这种说辞，我是被迫害的。我拿着表格找主任问，这是谁管？他说教育局某书记管，主任还说是工会主席让他这样填的。我就去找工会主席，刚好在走廊里碰到他，我和他讲道理，告诉他我是好人，对我的劳教是非法的，结果被校长听到了，让我进校长试谈。我说，我的工作表现，我的为人你都了解，我犯罪了吗？校长说，你没犯罪，但也没办法证明。我说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，退一万步，就现行法律来讲，劳教也没构成犯罪。第二天，我找来相关法律条文让校长看，他说，那你就重新填表吧。我被非法劳教期间，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， 就是年终评比分数最低者为末位，第一年开 75% 的工资，第二年开 50% 的工资，连续三年就要下岗失业了。因我两年不在岗，就把我排在了末位，并且开 50% 的工资。当时我每月才开420元钱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生活经济很窘迫。我悟到，这是协党迫害，我不能消极承受，必须要回我应得的工资。我多次找校长要求恢复工资，同时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我只是坚持信仰，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被恶警在寒冷的冬天扒光衣服，坐老虎凳，打开窗户，外面飘着雪花，他们还往我们身上浇凉水冻等残酷迫害。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，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共产党对普世价值的迫害，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，是对法律的亵渎。如果整个社会都来练法轮功，那社会治安就好了，不用别人管，每个人都自觉遵守法律道德，社会变得多么美好。希望校长主持正义，给我一个公道。校长说，等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后再说吧。据说学校期末开会时，几位领导一致认为我工作勤勤恳恳，为人和善，不能再扣我的工资了，再扣就下岗失业了，这样学校就给我恢复了全额工资。之后我还去找校长，要求补发我几年来被扣发的工资。这场迫害是非法的，我的工资就不应该扣。校长不答应，我就多次去找他，过程中持续讲真相。以前是校长总找我谈话，现在是我找他谈话。开始是他批评我，后来是劝我，再后来，在事实道理面前，他的话越来越少了。有一次我又去找他，看他工作很忙，就说，校长你很忙，我先走了。他说，学校的事是大事，你的工资也是大事。最后校长在调离之前，把扣除我的工资补发给了我。我很欣慰校长能在这个问题上摆正了自己的位置。不给协党涂脂抹粉。一次，学校协党党委书记把我找去，说是搞八荣八耻的宣传活动。你的水笔字写得好，多写几张，每个部室贴一张。我说，这个我不能写。他问为什么？我说，那上面说的全是假的，这些年我被迫害，亲身经历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书记说，你咋这样想问题呢？我挺重视你，还想提拔你呢，你不能这样。他还坚持要我写。午休时我到同修家里和他们讲了这件事情，同修鼓励我不能配合他，并说帮助我发正念，我也升起了正念。下午一上班，我就找书记，表示坚决不能写。他马上变了脸，发起脾气，耍起威来。这个书记全校都怕他。我平时是个性格懦弱的人，可我当时一点都没害怕，对书记说，这场迫害是非法的，对我个人的迫害更是不公平的。他强硬地说，在我面前别讲公平。他两只眼睛瞪着我，我也睁大眼睛对视他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书记终于撑不住，移开了目光，再也凶不起来了。走出书记室，我把八荣八耻纸单撕个粉碎扔掉，登上自行车回家了，心里说不出来的畅快。在此感谢师父给我超长的勇气，感谢同修们的正念支持。第二天上班，书记找我要那张纸单，我说没看见，不知道。我发现他目光老是躲着我，一改往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。后来八荣八耻宣传活动草草收场。一次工会主席找我抄材料，我拿过来一看，竟是协党词句， 大法弟子怎么能给邪党涂脂抹粉呢？我对工会主席说，这材料我不能抄。他说，怎么不能抄啦？我说，里面有些话我不能写。他说，哪句不能写啊？我就说，这句，那句。他说，那就把这句改了，把那句勾去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说，这还行。一次，学校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参加党员学习，我和主管领导请假，我说，这个学习我不能参加。领导说，那你去看屋吧。旁边李哥听到后也说不参加，领导马上提高嗓门说，他，指我，不参加行，你不参加可不行。李哥只得乖乖地去受洗脑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坚定正念，邪恶消弭。2015年，我参与起诉恶首江泽民，被邪党非法拘留15天。回校上班后，领导找我谈话。此时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换成新人了。副书记把同修给学校邮寄的真相信拿出来给我看，问我是不是我写的。我说不是。书记严肃地跟我说，以后再不能出事了。你要做出保证，局里已经知道此事了。如果处分你，年终考核算一条，13个月工资就没有了。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讲真相。我说，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，对修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，犯下滔天大罪，起诉他是为民除害，为人类伸张正义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炼大法不违反任何法律。副书记表面搪塞，但内心有几分接受。这时副校长过来对我说，不要失去眼前的利益，珍惜得到的一切。他不停地说，不让我插话。最后一把手校长进来了，气呼呼地说，你们不应该把学校和你连在一起，指同修们邮寄到各部门及教育局的真相信。我不为眼前纷争所动，打准自己的定盘心，不顺着他们的思维，心里发着正念，否定邪恶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借口要开会都走了。晚上我到学校打扫卫生，看到那位校长没走，我和他聊天。他说，你那事，指素江，我到局长那里给你说了情，那是过去了。谢谢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，谢谢同修们整体配合，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，清除了企图操纵单位领导继续迫害我的邪恶因素，使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在我上班之前了解真相，摆放好自己的位置。以上是我在工作岗位证实大法的点滴体会。我悟到这份工作是师父将计就计安排的，工作环境也是我修炼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。只要心中有法，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。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大法就能使你高大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正如师尊讲的那样，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的鼓励。以上交流中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浅悟从正法的角度否定旧势力迫害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3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在和同修交流中，明白了很多以前没认识到的一些法理，那就是站在什么角度、什么基点上来对待，无论是发生在身体上的，还是绑架形式的迫害。对照以前经历的一些小事与同修切磋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件事，我儿子在初三时，大概是2005年，因为我当时被迫害关在监狱，孩子心理压力很大，所以就说啥都不读书了。等我从监狱回来后，就让他自己在选定的培训学校学电脑专业，学了2年就开始实习了。刚开始参加工作，工资很低，我还得每月补助他一些。我原以为以后慢慢的就不用我给钱了，他自己挣的就够花了。我当时在本地区参与协调工作，那段时间正好在推动手机讲真相项目，很忙，有超过100人用手机讲真相。我每天给同修装号、联系手机卡、发三退名单、修理手机等，遇到有想学的还得去教，几乎每天都忙到很晚。有一天晚上都将近11点了，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睡不着觉，在小区的休息凳子上坐着呢，他现在辞职了，手里只剩几百元钱了，下月还要交学费、房费。他知道我也没有多少钱，所以他很闹心。我连忙说没事儿了，你钱不够就和妈说，妈给你转过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妈相信你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工作的。安慰了他一会儿，放下了电话。我马上就想，我儿子工作没了，钱不够了，不得找我这个妈要钱吗？如果我就想着去挣钱了，那不影响我参与的救人项目了吗？我绝不允许你旧势力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、迫害我，我绝不承认你。就在心里加上这一念后，我就忘了这件事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来，就紧忙给儿子打电话。他说他已经上班3天了，原来的单位每个月工资是1500元，在新的单位3个月试用期，基本工资就是2500元，过了试用期之后，每月就能开5000多了，就再也不用我给他拿钱了。我知道这件事上我基点站对了，无论任何时候不被任何人心所带动，不被表象带动，真正从正法角度看问题，就做我该做的，就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第二件事，临县有4名同修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了，其中2个同修流离失所多年，在当地起着主要作用，在一些项目上我们配合的一直很好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整体同修的配合中，那2个同修先后都正念闯出来了，我们都很高兴。当时已经快过年了，所以对剩下的那2名同修的营救上就放松了。一天我们3个同修在一起交流，我说我悟到了，过了年我就去临县再找同修切磋，一定不能放松对那2名同修的营救等等。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，忽然发现我的左侧腰连着腿疼得很厉害，不敢蹲，不能盘腿，走路打个喷嚏都疼得不敢动，在床上腿都不能平放，只能搭着。我当时有点懵，不知道原因，虽然也知道找自己发正念，但是还是不见好，疼了好几天。和我在一起交流的同修听说这件事情之后，给我打电话说，这是针对你年后要做的事情来的。我心想，可能吗？我不过是和同修说说要干什么，旧势力就马上这么干扰来了？我当时发正念时就加上一念，绝不允许旧势力用这种方式干扰我营救同修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你们不配考验我，我绝不承认你们。发完正念就睡觉了， 第二天起床时发现腰腿一点都不疼了，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又找对了。找个人执着，那是站在个人修炼角度看问题，这也是必须的。但有时候旧势力会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做正式大法的事，所以遇事得把自我跳出来，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，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迫害。第三件事，我们地区同修很多，一些同修常年上街面对面讲真相。在头两年的一天，有个经常上街讲真相的同修大哥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，被警察绑架。同修知道后马上互相通知，帮助发正念。当时还有一个同修大姐也在街上讲真相，同修告诉他说，快回家发正念去吧，别在街上讲了，某某某都被绑架了。同修大姐说，那我就更不能马上回家了，我必须继续在街上讲真相，才是彻底否定邪恶迫害呢。我觉得同修大姐这才是正悟，邪恶绑架同修的真正目的就是制造恐怖，进而阻碍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，不被邪恶的迫害干扰吓住，才是真正的否定迫害。第四件事，前两年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，经常和那一地区同修接触。一天有同修告诉我说，他们当地有个广场挨着社区，摆着直接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，那里行人很多，已经摆了十多天了。有一个同修去社区讲真相，可是对方根本不听，还把同修撵了出来。现在很多同修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虽然心里都很难受，但是都有怕心，不敢去清除。我知道这个地区同修长时间行不成整体，一盘散沙，邪恶生命积攒的太多了，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我和当地几个同修商量，晚上去清除，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。正当我们要出发时，来了几个同修对我说，你们要是把展板外面的设施，前面是玻璃，后面是上锁的铁板，给弄坏了，那不是破坏公物吗？他们把展板放上，你们就给拿掉，那不是争斗心吗？应该直接去社区讲真相，让他们明白了自己撤掉才行。我说，你们这是借口，为什么摆这么多天了，你们不去讲真相？我们今天要去清除，你们来说这话。你们都知道要救人，救人，可是展板多摆一天，得多放多少毒啊，阻碍多少众生得救，你们想过吗？而且我们清除并不妨碍你们去讲真相。今天你们和我去就去，你们不去就还是我们自己去。他们几个看没说动我，就也跟着去了。过程中虽然有干扰，但还是顺利的撤下来了。过了两天，我和同修又去那个广场看看，没想到展板又摆上了，而且在展板两侧还安装了两个与公安联网的监控镜头，有个人正在梯子上调试镜头呢。我们几个同修都找自己发正念，同时觉得必须还得把展板撤掉，但是对于监控镜头我们都有些障碍。后来决定要去时，那几个同修又来劝我们了，还是那样的说辞，不让我们去，说他们已经通知同修帮助发正念，周一他们要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们不能坚持自我，只能选择放弃了，同时正念加持他们。可是过了两天，他们又来找我们说，你们愿意怎么做就做吧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谁也没去社区讲真相。当时我很严肃地和他们交流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我意识到清除展板是为了救度众生，清除邪恶绝不是破坏公物，也不是争斗心，修炼中就应该堂堂正正地消除怕心，站在正实法救人的基点上撤展板。后来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们又一次成功地把展板撤掉。事后有警察说， 当初他们安装监控就是为了抓捕大法弟子，下了大力量在社区边上蹲坑，蹲了好几宿。可是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撤掉展板后，全都安全地撤离了现场。这两次撤展板的经历给当地同修极大的鼓励，也在另外空间清理了很多邪恶。又过了些天，邪恶又一次在原地把展板放上了。我知道这是考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的时候了，和同修交流切磋，让大家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，把修炼放在第一位上。交流后，同修心性提高了，天天都有人去社区讲真相，后来他们就主动撤了，再也没放上了。第五件事，有个外地同修 C 一直流离失所，我和他一起营救他们当地被绑架的同修。当地的一个协调同修因为有障碍，自己不能坐着事，当我们去他家和他商量，让他协调同修配合律师去检察院时，对我们态度很不好，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我基本上是被呛了出来。看那个协调同修的状态和听他说的话，让人很不舒服，我当时真想不管了。回来时，同修 C 对我说，旧势力安排的就是想让我们之间出现间隔，不让我们形成整体营救同修，我就不上当，谁不管我都得管，谁走我都不能走，咱们就找自己，就做自己该做的。我听了心里敞亮了很多，我说你说的是对的，这才是正悟。同时看到同修 C 的胸怀容量，我找到了差距。结语，修炼这些年当中经常和同修配合，有时看到同修的不足，自己动心时，我就马上换个角度，换个思维想问题。我心里难受了，不愿意看了，那我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时，别人看到了，是不是和我现在的心理是一样的呢？谁敢说自己一点人心都没有呢？或者想，为什么我看到了呢？是不是我也有这方面的不足呢？同时我还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同修有不足表现出来，那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，那是后天观念支配的，同修没分清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同修的不足当作是他自己了，那说明我们也没分清啊。有些观念都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我们都不承认它，不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，我们更要分清，不从个人角度看问题，而是从正法角度看问题，才能认清旧势力的安排，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迫害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》，作者慧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6日。在我多年的修炼中，心里始终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的一段法。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，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。这段法理指导我重视在一点一滴上实修自己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用法理衡量自己，不断的去掉各种执着心，各种欲望，做什么不求无为。就这样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，从一个自私、名利心、争斗心很强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人，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一个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事做人的好人。我从内心深处体会到， 这世上只有法轮大法能归正人心，能使人心向善，道德回升，身心健康。一个生命能得到高德大法、法轮佛法，真是幸运加幸运。一、心性提高后，师父将病业消去。一位老年女同修在中共邪党的长期骚扰和恐吓中，不能坚持学法练功，身体出现严重病业，卧床不起，消化系统梗阻，每天只靠喝一点点水维持。当我得知此事时，她已经从医院几进几出了，身体状况不但并无好转，病情反而加重了。医院告知家属准备后事，家人不死心，本地医院治不了，就到省城大医院治。但经多方面检查后，他还是被医院拒收，无奈之下只好回家等着了。听到这一消息后，我的心很沉重，头脑中浮现出师父的法。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，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，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。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，万年不出，那个石头不粉碎了，不风化了，你是永远出不来。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！要真能够得大法，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。人身难得，讲这个道理。简传法轮，师父的宏大慈悲，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，珍惜他这得来不易的人身。同修现在还有人身在，不能这样失去。我悟道，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，是我应该做的，此事刻不容缓。我没来得及和丈夫商量，就自己决定接同修来自己家。于是我倒了两段公交车到了他家，说明来意后，同修很高兴。我鼓励他增强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只有师父能救你。他表示愿意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他家人也没意见。同修来那天，正好赶上我们学法小组学法，几位同修在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们一进屋，就让他坐在沙发上。看完一讲法后，他觉得自己身体非常舒服、轻松，和在家的感觉不一样。接下来几天，将师父九讲讲法看完，同时我们天天多学法，发正念，找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不符合真善忍的言行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。我们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状态当中，我也不把它当作真病人，法理上明白那都是假象，但生活方面需要的照顾，我照常照顾他。就这样，我们心不离法，思想不离法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法理明晰后，病业中的同修正念增强了，精神也好了，那种无可奈何，等着生命结束的心消失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有多重要，真是不可忽视。一天午夜12点发正念，我在定中看到一双手将病业中的同修后背的衣服慢慢卷起，同修后背左侧显现出一条手指粗的黑色柱状物，足有半尺多长。这时有一只手呈握拳状，食指和中指平行伸出，在同修左侧后背从上向下慢慢捋过， 黑色柱状物就消失了。这是师父给同修净化身体。事后，我将看到的过程告诉了那位同修，是师父为他承受了巨难。他听后跪在师父法像前，久久不起。从那天起，同修一天好似一天，从卧床到能下地练功，甚至一天练两遍功，从喝一点点水维持生命到正常吃饭菜，脸色也红润了。仅仅十天的时间，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一样。他儿子看到母亲神奇的变化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感动地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：“谢谢大姐。”我说：“千万别谢我，你谢谢我师父吧，是师父救了你母亲，是法轮大法超常啊。”我那位不修炼的丈夫也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：“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把这么重的病人弄到家里来，要倒在咱家可怎么办？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，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。现在好了，不担心了。”丈夫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是呀，我要不是修炼大法，我不会将一个与我无亲无故、命在旦夕的老人不怕麻烦地接到家里来照顾，并且无怨无悔、无私无求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一切向前看的风气中，人们已不能理解无私为别人好的行为。只有师父传的高德大法真善忍，教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。这种境界是从法中来，是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神奇的十天，分分秒秒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、加持下，使我与这位同修共同闯过难关，突破干扰，前行的每一步，提高的每一个心性，转变的每一个观念，去掉的每一颗人心，都是师父为我们做出巨大的付出。没有师父，没有法，就没有我们的一切。回忆起这十天的经历，不是简简单单的，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内涵，真是心里明白，嘴上又很难讲出来。感恩师父给弟子安排这不平凡的十天。二，同修就是一面镜子，整体向内找后，病业自消。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由于病业不能参加集体学法，我当天就去看望他，并且一连几个晚上去他家一起发正念练功，白天也有同修到他家来学法发正念。这位同修状况有些好转，但总是反复，白天还好，到半夜病业就又起来了。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一天，我与一位同修说起此事，他说：“你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应该向内找一找。”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。是啊，平时知道向内找、向内修的法理，可是一遇到问题却不用法来衡量，特别是遇到病业中的同修，更不往自己这块联系，也很难查到自己有什么问题，好像与我没有关系。可是一想同修提醒向内找一找的话，觉得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。修炼路上哪有偶然的事？ 我静心想着，思想中就像开了一道门，我顺着门就进去了。先查自己对病业中的同修所持的心态，认认真真的查，从就事论事看问题的思维圈里跳出来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。对病业中的同修嘴上没说，但心里却指责埋怨他平时如何不严格要求自己，儿女情那么重等等。再用这种心态看看自己，同修真是我的一面镜子啊，把我的不足之处照出来了，那不就是我存在的问题吗？我再深挖下去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、不同修炼阶段的方方面面仔仔细细地找，自己又吓一跳。在思想深处，我还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，谁不符合自己的认识，就对人家有看法，认为自己在法上，别人没在法上。而且这种看人的心态一直没有改变，这不是证实自己的心吗？抬高自己的心吗？这颗心是私啊，它会派生出很多执着心，私里面包着背离宇宙特性的败坏物质，它会使修炼者毁于一旦。这么严重的一颗私心，不在法中修掉它，后果真是太可怕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修这颗心，谁都上不去。我从内心深处找到了根本执着。师父讲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见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，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在向内找，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形成了一种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环境和局面。这时，病业中的同修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能照常参加集体学法，每天也都能做好三件事。是师父的法和巨大付出，归正了我们修炼中不正的东西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见转法轮。和同修一起否定病业假象，促使我向内找，向内修，身心又得到一层净化。为了我们都能在法上提高，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，把我们从迷中叫醒，用心良苦地给我们安排相互提高的环境，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悟道，真是师恩难诉啊。在此，弟子跪谢师父洪恩救度。弟子深知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达到法的标准，但弟子不灰心，不消极，在以后的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严肃对待修炼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。文中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法修炼带给我们境界的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正法修炼这万古未有的机缘和荣耀，我们如何把握？现就正法修炼带给我们境界的升华谈一点粗浅的认识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提高。一、对正法修炼的点滴认识。长期以来，
我们在面对同修遭受的各种迫害时，我们都能向内找，并以各种方式向参与迫害者讲真相，发正念，但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对这场迫害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，或者当成人对人的迫害，或者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，这就使得各种形式的迫害一直在延续。究其根源是法理不清，尤其对师父将计就计的法不理解，信师信法不够坚定，障碍了法破除邪恶救度世人的威力，更意识不到助师正法以及正法修炼的殊胜，在无可奈何的承认迫害中反迫害。这里有个正面的例子，那是迫害最严厉的时候，大概是01、02年左右，一名老大法弟子 B 已被绑架到劳教所，邪恶要让他在那里待3年。不久，家属传来 B 同修正在绝食反迫害的消息，同修们马上主动坐在一起交流，大家心非常齐，也非常单纯，就一念要他们放人，去要人，根本没想 B 同修心性怎样，更没想能不能营救回来，值不值得营救。每个参与的人都想他是好人，应该回来，就这整体上纯正的一念，真的就把同修要回来了。根本不相信能把人要回来的常人家属也感到震惊神奇。其实开始去劳教所要人，劳教所的人嘲笑同修，你们疯了，跟我们要人真是天方夜谭，我们这里只负责关押。可是同修们的心根本不为所动，当时同修能做的就3件事，写信，发正念，到劳教所要人。去劳教所路程很远，以家属同修为主，其他同修一个一个的就往劳教所发信，哪怕不会写字的老太太就写一句话，你们赶快放好人回来吧，也要写。没人去想发那么多信他们会不会看呢，或者有人写了咱就不写了，或者写信有没有用啊等等，就是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心声。也许就像师父讲的，字不在好坏，可有功啊，摘自转法轮。同修们坚如磐石的一念，可能无形中就调动了不同层次的功，一齐发向劳教所。后来听去劳教所的同修讲，他们一去劳教所，劳教所方面反倒非常紧张和害怕，还说你们的信不得了，像雪片一样飞过来，其实应该像炮弹原子弹一样飞过去，解体那里的邪恶。同时由于同修们整体上无条件的配合，形成了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局面。最后劳教所在当时迫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，单方面就积极主动地找有关部门为逼同修办理离所手续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同修去劳教所要人也只去了2、3次，劳教所就打电话给家属让去接人了。真实的一面应该是同修们整体上符合了正法修炼的要求，师父都给予了最好的演化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回忆起来，那时面对迫害，同修之间互相扶持，很单纯，没那么多想法，也许还保留着师父给推到位的状态吧。随着时间的延伸，虽然不同层次的法理知道的多了，很多人心执着也都推到表面上来，加之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修炼人的思想也被带动变得复杂了。有的冷漠地对待同修的被迫害，说那是他的执着不能发正念。在营救被绑架同修时，有同修甚至不愿参与定点发正念及开庭时近距离发正念，说如果不去发正念他还能救多少个人呢等等，他理解不了无私无我的正法修炼的神圣。家庭也是一个修炼的环境，也存在着正法修炼的因素。我身边带着一个10岁的小同修，他有时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，就是魔性中的发狂表现，不管别人怎么让我教训他，我不为所动，就不把那魔性表现当作他，就不动声色地清理操控他的邪恶，一会儿他就好了，忘了他刚才暴风雨似的表现。以前我在思想中把他当作旧势力安排来增加我的磨难的，所以看他总是不顺眼，跟他动气。后来我意识到这念头不对，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，还能承认他的安排吗？一切都是师父将计就计，为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所用， 成就最好的。二，对大法弟子作为主角的认识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从来都没有说了算过，人的事都是神安排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摘自导航，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在这正法时期，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，也在履行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们助师归正着一切不正的因素。实修中我感到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，就在无为中主导着人类事件的走向。比如前一段有同修跟我说，他们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保方面的手续，要求每个职工都到自己所在的派出所开证明，证明没犯罪记录，而且要单独写明没练法轮功才给办。听同修这样说，我的第一念，这是邪恶的规定，是在害世人，也是不符合常人法律的，是不应该存在的。就平和笃定地发出这一念，它不应该存在。这个同修也正念对待，也许我们的念是维护大法的正念，师父就给我们做主了。没几天，同修来告诉我好消息，这事结束了，不要求再开证明了。以上是个人的浅显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游记真相十九年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8日。我是家庭主妇，一直坚持写真相信救人。从1999年4·25后，当时向上级部门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，写了6封信，就陆续邮寄真相信，至今仍在坚持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平安地邮寄了19年。一般情况都是手写一张信，外加2张明慧网发表的真相传单，也有纯手写的，虽然麻烦些，但效果比较好。记得九评刚发表时，我写了一段话，和书一起包起来发出去。一天，一位同修说，他的邻居收到一本书，里面的话写得可好了，就把书好好放起来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去一栋楼里办事，看见一住户的门口有个包装挺熟悉的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张纸，是我自己写的，但里面的真相资料被拿走了。这两件事给我的启发很大，手写信和真相资料搭配起来发，效果的确很好，更坚定了我写真相信的信心。邮寄的地址都是平时搜集起来的，后来学会电脑，从明慧网上也找一些。2000年以后，有一阶段经打听，知道邮局上午开一次信箱，走一次信，下午再开一次信箱，我就上午邮一次，每次5-6封，下午再让一个同修邮一次，我们俩邮了半个月，突然发现社区人员在盯梢，就改变方式，把写好的信分给多个同修邮寄，自己也邮寄一部分。直到2012年9月，本地各个交通路口都安装上了高清晰摄像头，信箱周围都有，我就自己写自己邮寄，直至今日。邮寄真相信需要的纸、笔、信封，这些都好买，最难买的是邮票了。1999年7·20后，各个商店原有的邮票卖完后，商店就不让卖了，得到邮局去买，邮局还限量，每次只卖20个，还要问问买邮票干什么，只有过年没人问，能多买些。每年过年期间，我都到邮局买一些邮票，连续买了10来年。平时每周我也得去一次邮局查邮编或买邮票。后来我在给人家干活时看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的邮编，很详细，我就手抄了一份，直到现在都在用。同修还帮忙批发了一些邮票，发现批发来的邮票不是很正规，我就用邮局的邮票。有个同修的家人偶尔也帮着买点邮票，一直够用，后期我就不怎么去邮局了。 邮寄真相信的对象主要是公检法、政法委、社区、监狱、看守所、村干部等人员，还有明慧刊登的急需帮助的同修，也有普通大众。我更注重当地，每换上来一个新官员，例如县长、书记、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、国保大队长、社区主任、派出所所长，我都先手写一封真相信，在异地寄出。本地各个单位的领导班子、乡镇成员、社区主任、政法委人员，每人都给邮寄过真相信，每年年前也给狱中的同修写信，还收到一些反馈信息。有位公安局副局长的妹妹转告同修说，以后别寄信了，他都知道了，他同学给他讲过了。还有一位同修在某局干临时工，给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，我给他们三位领导每人邮寄了一封真相信，是分三次寄的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三位局长都收到真相信了，一位看完把信给粉碎成纸屑，一位看完后把真相信的内容摆在自己办公桌上，一位把真相信直接放到包里。还有一个监狱，一有新的针对他们的真相我就邮寄过去，邮寄了一年。有一天同修的妻子告诉我，她丈夫被关押的监狱打来电话说，老接到你们地区寄来的资料，以后不要再邮了，小字写的还挺利索的。针对本地的政法委、公安局、社区等部门，我一般都在外地邮寄。有位同修的儿女们都在外地，都明白真相三退了，他们经常回来，也帮助邮寄了一些。有一次本地一位同修被绑架，预谋要加害，我就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每人写了一封信。正想着去哪邮寄呢，有个同修的孩子正在某饭店办婚宴，我就带上信去那里，交给了一位临近地区的同修。每封信我都认真去写，在写的过程中犹如对方就在我面前，我是用心在向对方诉说着真相，写出的信干净整洁，自己都觉得有种正的能量。但有时着急心上来了，字迹就毛起来，自己看了都不满意，就得重写，真是欲速则不达呀。我手里有几种信封，牛皮纸的，多种笔，信封尽量写出不同字迹，邮票也是多样的，寄出的地址在哪邮寄就写哪的，虽是匿名的，但都是真实地址，不要写得含含糊糊的，这样寄信人也能看到资料。因为有些收信人的姓名地址是搜集来的，人员是经常变动的，未必都能收到。有一次我寄出的信查无此人，被打回原地某村部，村书记给看了，村书记的亲属有个学法轮功的，就给了同修，后来把这封信重写个地址又寄给了有缘人。每次邮寄前我都手摸着真相信，对着他们说，不留指纹，不留笔迹，安安全全寄出，凡看到真相信的人都反出善念，得到救度。在邮寄的路上背着师父的法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选自红银二，怕啥。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回来后还专对此事再发一两次正念。写真相信比较需要时间，又要打工生活，还有别的救人项目，邪恶又时不时的干扰，真的有点难。师父说，难也有你走的路，看你去不去找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二十年讲法。在这过程中，急躁心、怕心等等执着也在渐渐减弱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，多救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